弟兄姐妹平安，应该说新年快乐，新年蒙恩。新年其实已经过去，但是国历农历年还没到，所以我想在这当中讲新年快乐都是很合宜的。今天来的路上一早起来有很大的雾，我不晓得本地怎么样，但我一路开来几度阴晴，一下雾，一下太阳，一下阴天，所以大概反反复复大概三四次。会不会是今年的情况会如此？因为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有点阴晴不定，但至终今天应该是会晴天的。就像神给我们的祝福，听说今天还会到70度，根据气象报告是吧？我讲的是三口蟹，可能贵宝地会比较凉爽一点。那不管怎么样，新年一个新的计划，我相信你们都已经定下来了。如果你们定下来，那我相信神会保守，会让你们心中所愿的按照他的心意来各位来成全。我今天想从一个角度来跟他提醒，不管你做什么计划，我想提供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年你可不可以定一个更加渴慕神、亲近神的计划。所以我想从路加福音第六章跟大家来分享，是记载在17节到第19节，只有三节短短的圣经，但是这三节的圣经是所谓的平原宝训的开头。大家听过登山宝训对吧？很出名的。那平原宝训呢，听过吗？比较少人讲。如果你听过，表示说你读经蛮勤的，或者参考书你看得多了。如果你读过登山宝训，那不稀奇，因为讲的太多了。平原宝训跟登山宝训内容大同小异，有很多的相同，那也有很多的不同。所以盼望如果有机会，接下来几次的传讲跟着来分享平原宝训。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请大家打开到路加福音第六章的17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叫平原，所以平原宝训的由来就从这里来的。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人都想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接下来第20节以后就论福，说贫穷的有福，这个跟登山宝训非常的相像，还是不大一样，一直到了这一章的结束第49节都被称作是整个是登山宝平原宝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一年的开头我们有许多的感恩，因为岁首年终就是回想反省的时刻，想到过去一年有高有低，但是你的恩典终究够我们所使用，丰富富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心中满心欢喜快乐。愿今年一年开头我们到你面前来，也是存着良心来仰望，来跟随你的脚步。我们确信过去你怎么带领我们经过水火，今年要更加在我们身上要使用我们，成全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愿你自己所定的圣日向我们招聚，我们就定义只要见你的容面，定义要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激励我们，建造我们，好叫我们更讨你的欢喜，将一切的时间恭敬仰望。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各样的祈求，有声无声的你都垂听，献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请大家注意到平原宝训它的上下文，它的上文第从12节一直到第16节是耶稣呼召12个门徒，在更早之前他陆续召几个人，但到了12节以后，耶稣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之后，就定下了12个门徒， 包括卖他的犹大。接下来就下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就在平原上头，就讲了这段平原宝训。接下来就论到很多其他的他的侍奉的经历。所以这样一个编排可以看出来，平原宝训它有它特别的意味。第一个，他选召了十二门徒之后，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讲说，我们选的执事要告诉他执事怎么当，选了长老以后告诉他长老什么责任，对吧？但是圣经没有，圣经讲他选了这十二个门徒之后，反倒是向百姓说什么是天国里面最重要的事。17到19节讲到要渴慕神，他用一个历史的事件，他们一下了山，立刻很多人来听耶稣要讲道，耶稣就医治他们，跟他们传讲真理。所以今天从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神设立了门徒，让这门徒亲眼看见，亲眼知道神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这里论到说贫穷的人，论到说饥饿的人，论到说那些哀哭的人，跟登山宝训是互相呼应的。这些都是神国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追求，没有什么可以取代的。所以以至于在山上也讲一趟，平原也讲一趟，在其他地方也都传讲，所以值得我们来思考。好，所以我想从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第17节刚好每一节讲到其中一件重要的事。17节讲的是人人都需要主。第17节的下半段到18节，其实在原文里面17节跟18节的分段不是很清楚，有些经文它把17节下半段归到第18节，有些人把它归到第17节，因为这文意不容易分得开来，这没有关系。18节基本上讲了说人人需要主，那么要渴慕什么呢？是一个全人的渴慕，有听到了渴慕，有医治的渴慕。听到是在脑筋里面，在灵里面，在心里面的，医治呢是肉体的，所以是个全人的，身心灵全部在里面，要得到神的医治，要渴慕神。第19节众人都想摸他。今天我们到了神的殿当中，想摸耶稣吗？我们可能没有那么迫切。这里很多人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摸到耶稣，即使耶稣没有看见，那个人就好了。有时候我常常想，我们这个时代要找耶稣在我们当中，哪怕跟我们待个两三天就好了，让我们看见说福音的大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天底下这么多人需要得医治的，不管是肉体，不管是心理，不管是灵命，但是普遍很多人觉得实在软弱无力，包括耶稣在我们当中摸他一下，立刻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我们大得医治。渴慕神吗？能够像初代教会这么样渴慕神吗？所以第19节讲了说真的渴慕神吗？所以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来讲，人人需要主。你看第17节，他们下了山就站在一块平地上。大家知道耶路撒冷多山，平地就是再大也不可能太大。圣罗门好像是也是算丘陵，但是平地比耶路撒冷可能只多不少。到了圣火塞平地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但不管怎么样，在圣地那平地不会很大，挤满了人。这里没有讲多少人，他只用有许多的门徒，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人人都需要福音。这里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族群，第二个地理。你这边注意看到，这里讲到门徒，讲到百姓，其实包括谁呢？很可能是包括外邦人。这里没有特别说，是记忆的下半段，并推罗西顿的海边都来。当然圣经讲说从推罗西顿，我们知道推罗西顿是应许地还是外邦地？外邦之地，那不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了。所以推罗西顿历来都是外邦人聚集的地方，也有可能是犹太人从那边回来是可能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外邦人，就是非基督徒。 所以人人都需要福音，有许多的门徒跟非信徒，他们讲到许多的百姓，这百姓也是一个可能。按照新约的讲法，百姓可以是门徒，可以不是门徒，他是外面的人，都是可能的。因为 Laos 这个字是一个通称，所以不管怎么样，从文艺上意思看出来，我们猜想那可能是基督徒比较多，至少很多人还不是信主的，这是肯定的。所以人人都需要福音，我想这是很基本的。有一首歌叫做 People Need the Lord， 如果说你办宣道年会，这首歌在20年前很流行，二三十年前 People Need the Lord， 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那么今天怎么样呢？30年过去了，是不是现在的人比以前更加迫切需要福音呢？我相信是的，因为现在上教的人比例比30年前高还是低呢？低了不少，低了非常的不少。最近美国的教会统计，或者华人教会通常比较少统计，因为统计这个需要很多的人力，但若干教会这么大的教会统计过，他们追踪过去在20年左右的美国教会一样做类似的统计，像 Barney 做统计，Pew 也做了统计，出来的结果都大同小异。说现在大教会人数有在增加，小教会就比较辛苦了。大教会人数有在增加，好事情还是不好呢？当然是很好，我们不希望说连大教会人数也变少，对吧？这是好事情，但你要知道它增加的原因是怎么样。如果说今天它本来是50人聚会，变成100人聚会，人数增加了，信主的人数增加，得救人数增加，当然是好事情。像1000人教会，2000人教会，3000人教会，他人数增加了，当然是好事情。我们做不到这个地步，神要祝福他们，我们为他们高兴，是感谢神的事情。但你要知道为什么增加，如果再仔细分析他的会友，他的 membership。大家知道教会如果是采取 membership， 我不晓得贵教会有没有 membership， 我自己牧养的教会没有 membership， 陈聪杰弟兄最清楚了。你就说我喜欢这个教会，你来就来参加，从来没有 membership， 从来没有什么会友大会这种事情的。所以 membership 跟他的 attendance 通常会有差距，对吧？有哪一个教会说他的 attendance 跟他的 membership 是相同的？没有，那只有 family 才这样子。家有多少人，每天吃饭多少人是固定的，教会里面不是。通常哪一个比较大？聚会人数比较多呢，还是会有人数比较多？有没有可能会有人数比较少，聚会人数比较多的？可能，但是我没碰过，我没碰过这种教会，那也是蛮古怪的。可以到什么地步呢？有些时候 membership 可能是1000人，真正聚会只有500。那不管怎么样，这当中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的比例逐年产生变化。这些大教会的 membership 增加的速度远远比他们 attendance 要快。那为什么呢？因为参加聚会的次数减少了。本来一个固定的会友一个礼拜应该几次来参加聚会，一个礼拜有一个月有几次，礼拜天四次，或者每三个月有一次，五个礼拜，对吧？所以应该说如果是会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外事情，四个礼拜都可以看见他来聚会。在古代，我的意思是30年前差不多是这样子的。现在呢，平均是一般正常的比较 active 的会有比较积极的会有一个月平均两次多一点点，也就是一个月当中他到教会两次，而且过去这几年持续在下减 2.5 2.4 2.3， 你看他一直在下降。今年会多少我不知道，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呢我更不知道，说不定来世复兴又回到三次四次了。所以这是大教会人数增加了，聚会人数增加了，但会有的人数增加了更庞大，那表示说他们的 commitment 变少了。所以这些人一个月只去两次一次的，去大教会没有压力，如果在各位教会压力就很大，因为我的长老要给你打电话，执事要给你打电话，牧师要去探访你，你来不来呢？ 在你一千人两千人的教会你不去 who cares， 甚至牧师根本不知道，长老根本不知道，你觉得安全的不得了，没人来 bug 你，没有人来 bug 你，你爱去就去，不去的就拉倒。你今天不爽快了，不高兴了，上礼拜跟哪个人吵架了，今天不去，不想去看到他， perfect， 更也没人知道，除了你跟上帝以外，你的妻子知道，你家人知道，你的亲近的朋友知道，教会的同工根本不晓得。两千人教会他怎么查你呢？不像我们五十人教会八十人教会，你不来压力大了不得了。我想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人人需要福音，在今天的时代，人是比三十年前更需要福音还更不需要福音呢？我想我们心中大概有底了。这些人百姓门徒并从推罗西顿的都来听，不但是族群，所有族群都需要，信徒也需要，非信徒也需要，信徒也需要，外邦人也需要，非信徒也需要。因为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心意，是到处从犹太地全地到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这差不多是回应是呼应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一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一个缩影，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不过是回应当初耶稣所行的这个侍奉一个表率而已。神的心意是人人都需要福音，处处都需要福音，这是我觉得这是现代基督徒的挑战。现代的基督徒有个特别的需要，也特别的困难。现代都市化越来越厉害，我们湾区呢，算的都市化，也不完全算是，但是跟二三十年前不同的。虽然我来这边现在是侍奉了五年又第十四天，到了湾区观察了很肤浅，但是五年那时候看见了变化也很快。我看到我从我住了家到神学院的路上，我可以走 highway， 也不过短短的五迈的距离而已。我可以走 local， highway 当时没什么变化， highway 还是这个样子，只是车子多很多，景色没有变化。但是以前我如果早上出门11分钟可以到学校，现在不行，现在已经到了14分钟了，第二年12分钟，第三年12点得多，但现在差不多要14分钟，明年可能要到15分钟才到了学校每年因为车子变多了。那如果是尖峰时间那更不得了，那是有变化。但是我如果走 local 我刚来的时候很多空地，很多的矮小的平房，现在很多不见了，变成什么？都是公寓，因为 BART 车站要经过那里， BART 还没通车呢，商人很厉害，没通车之前他房子一定要先盖好的，所以那里全部一排又一排全部是公寓，密密麻麻的都市化。Denville 跟 San Ramon 我不知道，可能过几年也会影响到各位，也不一定。至少二十年前 San Ramon 比现在乡村的多了吧，五年前都比现在乡村的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挑战，因为都市化就口袋化，所以再加上讲了现在的很多的各种因素的变化，所以呢要传福音比以前更加不容易，但是比以前更加重要。现在大型的布道会不再有效了，所以你看很少大型布道会对吧，非常少。我们就举唐牧师的布道会来讲好了，在湾区过去五年也办了几次，那十年前那办了更多次。如果是七八年前的布道会 有多少人参加？如果没记错，大概七八年前的一次布道会第一天晚上将近五千人参加唐牧师的布道会。最近这一次几人参加？有人去了吗？500周年这个 你们估计几百人？几百人？八百？有统计数字吗？他那堂可以做两千，但是事实上没有做到。堂可以做一千五，现在一千出头，但是零零落落。我估计大概六百人就不错，可能六百人都不到，十分之一。以这么有名望的牧师，大家所公认是能讲道的牧师，到现在他也不过只能 draw 500多人来参加，而且还是一个正式的500周年的纪念会，大型布道会不再有效。现在讲到牧师对牧者的敬重信任似乎也没像以前那么高。最近有一个数据，如果你听到一个新闻消息是正确不正确，你会相信他不相信他？有哪些人你会相信？是那最高的还是相信记者 38%， 然后你的好朋友 20% 几好像是，如果是牧师呢只剩下 19%， 那是外面的英文的，你说我们中国牧师不一样 maybe， 牧师也不算太坏的，他的父母12% 还是15%，比牧师还低，真正奇怪，连自己爸妈都不相信了。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了？那不过怎么样，这些构成我们在福音跟见证上的一些困扰。所以我确信，今天如果说大家需要福音，我们要向人来传福音，它的焦点会再次回到弟兄姐妹的身上来，不再靠几个名目，不再靠几个出名的人物，不再靠一些其他的专业的牧师长老，这些都还是很重要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些领袖群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强将手下不可以有弱兵，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如果弟兄姐妹没有起来成为好的见证，那么福音会继续往下走的。所以你看在历史上有几次，从耶稣那个时代，耶稣离开世界了，剩下就是只有门徒，但是福音大大的兴旺，见证在谁的身上？不是在彼得身上，不仅在彼得身上，在保罗身上，在所有那些不见经传，那些许多无名的传道人身上，那就是弟兄姐妹。所以福音兴旺的，在历史上账翻覆餐产生了好多次，我觉得现在大概是个循环的开始。领袖群还是重要的，但弟兄姐妹的见证是很重要的，因为弟兄姐妹在你的社区当中，如果一般的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我们就不要指望在这个地区在这个社区里面福音能够兴旺，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要给你们稍稍一点比较沉重的压力，这不是我没有什么任何权柄，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可以给大家压力，但是若是神期望这个世代这样见证呢，那你就好好分辨想清楚。我相信是的，我相信是的。李伯清相信在问第二代的，你如果观察到现在福音的走向基本上就是如此。如果会众没有见证，教会不可能强壮，教会现在只看外面的教堂，看人数越来越不管用，特别在现在这么个人化的时代，看你的生活，看你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人人都需要福音。17节，我们再看18节，这个全人的渴慕。18节就说，第四节下半段就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所以这里讲了两件事情，这些人不管是门徒也好，或者是百姓也好，或者从推罗西顿的海边来的人也好，两个目的。第一个要听耶稣，中文翻译成说听耶稣讲道，讲道这两个字是没有的，但耶稣是在讲道，他传讲生命的道理，传讲真理，要听到。第二个要得医治，我想这是构成一个追求两个重要的。今天我们到神的殿里面，或者我们自己追求神，基本上也是这两个目的。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真理；第二个，我们全人得医治，我们的心里要得医治，我们的灵里要得医治，我们的肉体要得医治。我想这是很自然的， 你看每一个教会的代祷事项里面都是包括这些代祷的事项的要求，哪些长者生病的，哪一家生病的，我们迫切为了祷告求神医治。我是没有那种特别的医治医病赶鬼的那种恩赐，我在牧会这么多年当中真正赶鬼只有两次，两次都没有很成功，赶鬼不是很随便的事情，是很慎重的事，而且在北美赶鬼的经验不太多，东方多得不得了，特别在东南亚那赶鬼经历非常非常的多。那有一次呢赶错了，因为不是被鬼附，他只是精神衰弱，有些东西你不容易分辨的。我们从早打赶太晚，怎么看这怎么像是被鬼附了，但后来决定不是，因为他只是连续几天没睡觉，后来发觉是原来连续几天没睡觉，后来精神衰弱，他自己都没有控制自己，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们找了教会医生来给他开了药，一吃睡觉睡好就好了，所以那次赶鬼也没有很成功。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全人得医治，身心灵都得神的医治。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看病是医生医我们的，对不起，我们当中可能有医生，我不是低估这个医生的能力齁，医生是很重要的事，但是真正的医治本身当然不是医生，甚至不是药物，我这样讲对吧？如果你对医学稍微有点了解，至终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那种抗体，那种生命能力，让我们可以复原，可以康复的。否则如果说只有医生的药可以控制，为什么人还是会死掉呢？至终就是如此，药物不过是 buying time， 他把那个细菌给控制住了，以至于我们的抗体可以有机会可以 recover， 有机会可以 get over， 可以 overcome。就是换句话说，那种生命的能力是出于上帝的，没有人可以给的，没有人可以给。所以在这里，全人的渴慕到耶稣那里，两个目的：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的病。讲道传讲真理是很重要的。所以接下来一些讲述说，贫穷人有福了，第一个就是等虚心的人有福了，一样就是要渴慕讲道，承认我们需要真理。马太福音讲了多次，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就是要听讲道，我讲这是对的。甚至阿摩斯书第八章也讲到说，日子将到，我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渴必应非无饼，人干渴并非因无水，乃是没有听耶和华的话。我想到今天还是一样，讲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今天的困难未必是说没有道可听，或者是没有道可讲。我这个同工从中西部搬到湾区来，他在中西部也是一方的领袖，也是教会里面重要的长老级的人物。他到了湾区，他发觉说，哇，湾区人各个头都比他两个大，很多知识分子，他去那边，他觉得没有用武之地，他觉得这里的道太厉害了，和这里的长老、这里的牧师都太厉害了，知识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他觉得蛮 depressed， 他也是知识分子啊，不要误会了。只是因为常年在中西部很单纯的那些生活，怎么到了湾区，哇，这个道理讲这么多，他说会不会道理听太多了，消化不良呢？可能的。今天我们困难不在于没有道可听，不在于没有好道可听。平常心讲，你要上了网络，哪里没有好道可以听呢？一些名嘴，甚至有些 video 你看唱作俱佳，动作还超大的，而且很多很有恩赐的人，那都不是问题。读经读太多，听到听太多，可能有妨害的，就变成 怎么说呢？身心不协调，头脑发达，四肢简单。我就讲属灵的头脑发达，属灵的四肢很简单，他动不了，头大脚轻，头非常大，什么道理他都懂。然后一辩论起来，哦，那圣经知识吓死你，他也拿圣经修理你，你还真无法招架，因为他是上帝说的话。但是真正相处同工侍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就听过有长老这样抱怨，哎呀，这些长老群啊，每一个都是三头六臂一样的，但是开启长老会的时候如果吵起架来也是不得了的，因为都是很厉害的，那不是我们所要的。虽然这样说，虽然读经听到太多，但我想总比不读经不听到好吧。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平衡。我听过一个有牧师讲说，我们要饥渴慕义。这牧师讲的非常幽默，他说如果一个人不饥渴慕义，你就是在他面前对立一大堆属灵书籍，他也不会读，或者他读了以后也不一定能够有感受。他说最好是怎么样呢？他说像他看过一个餐厅啊，他餐厅他夸口说我们的食物可以就是一流的食物，他上面写一个说你们就是饿到扶着墙进来，你进到我们这个餐厅会让你饱到扶着墙出去。他有这样把握，我想我们属灵上胃口可不可以这样呢？你饿到好像已经真的不行了，生命没有盼望，没有路可以走了，你这是属灵上饥饿到一个地步，你走不动路了，所以你扶着墙进来微微颤颤的，然后经过读经祷告之后，你吃的太饱了，太享受了，所以扶着墙出去，因为那时候是吃太饱了。读经太多可能有缺点，但是我们宁可还是读经吧，让我们在生命上可以有配合。我曾经侍奉过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蛮辛苦的，她可能有点比较粗线条，可能也年轻，那时候她年轻，他们没有小孩子，虽然已经结婚大概十来年了，生活一直也很，两个都是知识分子，两个都是所得都不错，但不晓得怎么搞的。有一天她的先生突然跟她讲说我们离婚吧，因为她已经有婚外情了，太太不知道，她不晓得自己做错什么事，因为他本来就比较，反正他的就是他莫名其妙的，他自己夫妻俩情感，他说也没什么大吵架，很平淡，所以就离婚了。当然那个先生我不认识，先生我不知道不熟，太太比较常在教会出入，我们就只好帮助他，劝他读经祷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只好先兼顾他再说，对错的事情以后再说了。结果神很特别，他突然之间发觉说是不是我做错很多事情，因为他被抛弃了，是我不好吗？因为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是很痛苦了。先生不管他好不好，先生说我不要你了，意思说我就没有价值了，我不被看中，我没有人爱了，所以他痛苦得不得了。我们都还担心他会不会让寻短见了，有人觉得说自己没有价值，他觉得活在世上没意思了，所以我们劝他说那你好好安静读经祷告。结果他很特别，他真的读经，认真读经祷告，每天真的像疯狂的读经一样，读了大概半年多，很多东西他说我搞懂了，原来我是有很多的错，当然很多事情不是完全他的错，但是当一个人灵里面敏锐以后，他自己可以看出来原本他很多的盲点他看不见的，神借这个事情翻转他了。他读经说我不是为我的先生读，如果他读经为了先生读，他可以读出很多责怪他先生的话语，因为他先生犯奸淫不是吗，他先生亏待他了，都是对的，但他说我从来不为这个读， 我看圣经对我讲什么话，很特别的一个姐妹。所以这样痛定思痛，过了半年她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她过了几年她又结婚了，教会了另外一个弟兄，年纪比她还小了好几岁。我们都跌破我们的眼镜，到现在他们还是快乐的生活在一起，而且在教会很积极的侍奉。而且这个弟兄还是在一个高级的研究所里面上班的，很特别。我相信每次想到这个例子，心中也得了很多的激励。可能人都有错，但是读经祷告对他来说就是他反转他的生命，是可能的。渴慕真理，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祈求。这些人也指望耶稣来医治他们。医治是重要的事情，有谁不希望得医治？我想是没有的。我们当中有谁一辈子没有看过医生的？大概没有，常常需要看医生的。我们最好谦卑的承认，我们确实需要医治。如果肉体上我们觉得需要医治，那我们属灵上呢？需要医治吗？当然需要，只是我们平常不容易那么敏感，肉体很容易，哪边疼痛我们立刻知道，属灵上的疼痛不那么简单，有时候碰到实在是很厉害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得到。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健康，自我感觉良好，等到我去了医院验血报告回来，才知道说没有我想象那么健康。属灵的光景很多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直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点工，我们才知道说，哦，我们其实没有想象这么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圣经讲的话，我们不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如果圣经的话这么真实，那确实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够敏感，但是神帮助我们，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些人指望他的医治，被巫鬼缠磨的，不管是多厉害不厉害的，我们指望神在我们身上得医治。什么时候神要动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只是常常这样在提醒，我的软弱可能比我想象要厉害的多，要常见的多。有时候我们碰到的时候还是不肯承认，特别是跟我的师母，如果一拌嘴吵起架来，对不起，我声明一下，我跟我的师母从来不吵架的，我们只是非常大声的沟通，一次也没有吵架过，他也从来没有骂我，他就是声音比较大一点而已。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些过程当中，平常我们好好的时候先告诉自己，先承认自己，有时候我们是很短视的，有时候我们是很糊涂的，有时候我们是很白目的，有时候我们是很骄傲的，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吵起架的时候你不一定用得上，但是以后再说，在平时先让自己在神的面前先给自己打预防针。当你平常有这样准备，你得胜的机会要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平常你日常的灵修在神的面前反思是那么重要，因为那时候你的灵里清楚，你的情绪稳定，你那时候正高兴，说你其实这点还有点不好，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跟他说这点不好，他就跳起来了。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像我们都需要得医治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就像你的身体一样，灵命上都是如此。所以这里是全人的渴慕，渴慕真理，渴慕得医治。接下来就讲到第十九节，如果我们大家都需要主，大家需要在真理上，在肉体上身心灵都得到神的医治，那我们真的是渴慕得到医治吗？第十九节这样说，众人都想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这是一个渴慕救恩的时代，我讲的是当时， 你想耶稣一下山，很多人听见说哦，现在耶稣下了山，所以很多人就蜂拥到了他那边来，从各地都来了。那是一个很渴慕被医治的时代，历史上有许多的时代都渴慕医治，那个时代都是复兴。我到现在还没有，我看了教会历史还没有说哪个时代是糊里糊涂复兴的，都不是的。那些复兴都不是人手做得成的，但是一旦复兴开始的时候，当时代的人都渴慕能够得医治，都承认自己需要神的医治，需要神的拯救。今天我们算是这样时代吗？今天能够时势造英雄，或者英雄造时势吗？能够像卫斯理时代，能够像Jonathan Edwards 时代，能够像保罗的时代，能够像彼得的时代吗？我不知道，那是在神的手中。但是复兴的时代没有不可慕被医治的。这里讲到说众人都想摸他，而且人数很多，你可以想象，稍微想象里耶稣在那边，旁边大概有12个保镖，就是门徒围着他，众人蜂拥，那平地大概不会太大，就想去摸他。你想那是什么场面？哪怕是三五个人，那都是已经是很热烈了，如果三五十个人，那场面是很迫切很迫切的。就像如果总统出行的维安一样，很多人蜂拥就挤到面前想要摸他了。这是一个渴慕的时代，因为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那个渴慕时代，如果你注意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甚至彼得在传讲的时候，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他就可以得医治了。这是个什么时代呢？那当时就耶稣那个时代，耶稣升天之后，彼得在讲道，他把人放在床上，放在抬到街上或放在褥子上头，彼得走过来，阳光照，哪怕是影子照到他们，指望这样就可得医治，有人也可能也这样就真的得医治了。那是一个很神奇的时代，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污鬼缠魔的，都从耶路撒冷市里的城来，全都得了医治。那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是何等的渴慕。但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渴慕多少呢？今天的教会能渴慕多少呢？如果今天渴慕多，大型的布道会大概就会像以前一样。唐牧师的布道会还算是客气的，那格里汉或者格培里的布道会怎么样？20年前、30年前，一次3万人、5万人还是很客气的人数，对吧？有十几万人的。Louis Palau 也曾经也是很大型的布道会，现在这些大型布道会如今安在？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也非要这个不可，但是渴慕的心是应该要有的，渴慕的心是应该要有的。今天渴慕什么呢？我听说最近大麻合法化了，是吧？在加州，确定了吗？好像是今年年初，1月1号有开店，是不是1月1号？我看了一个报道，很细节我没有看，我看了大标题，在 Oakland 还是哪里，有一个店开张了，那一天总共500个人去买大麻，500人当然不算多，但是肯定不少的，对吧？而且不仅这样子，还有人天还没亮或者是天昏暗的时候就去排队，因为他要提早买到，他怕货给买光了。所以总共有500人，哇，为了大麻这么渴慕的，这是这个时代。但对教会，所以下次我来的时候，我巴不得说我礼拜天一上路的时候堵车，因为大家真的去上教会。但是那种情况我不晓得什么时候还会看到。渴慕的心，求神帮助我们。你我渴慕什么呢？现代人渴慕什么呢？ 这里讲说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能力不是重点，耶稣才是重点，渴慕耶稣。现在许多的人他渴慕是耶稣医好他们，当然我们也盼望这样子的，但医好他跟渴慕耶稣两个稍稍有点不一样。明白过来，最好是追求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能不能揣摩一下渴慕，让我这样说，不摸着耶稣大概就不能得着能力。你要摸着耶稣属灵上的意思了。我就想起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复活节我在纽约带领聚会，聚完会以后我在那吃饭，这个纽约这个美恩教会很多是从国内来的，知识分子，知识层面不是很高，他们很多是没有身份的，很多都是在蓝领阶级打工的，可是这些人也很热切追求。那在吃饭的时候常常会被打断，我正在吃饭，牧师陪我在吃饭，一下子来说，牧师这有人要你要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就去为他祷告，祷告回来再回来吃饭。那这时又说，那个牧师他有要为你祷告，所以那顿饭吃的是非常非常不顺利。那正好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来说，那么有人要信主了，要去祷告。我正好我那时候在跟一个人在谈话。等我谈话谈完以后回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一个牧师，一个好几两三位长老都在那里。有一个姐妹坐在椅子上，她明显不能控制自己。她嚎啕大哭，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知道哭了多久了，不知道。她一直反复讲一句话，我还能得救吗？我还能得救吗？像我这样的罪人还能得救吗？你看出来他知识受的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不表示他不聪明啊，不要误会的意思。很明显他跟他先生之间情感财务上一定出了什么问题，细节我不知道。所以他说，我这样人还能信耶稣吗？我们就告诉他可以的，你只要真心悔改相信你就可以得救。那他情绪非常的激烈，总共跟他祷告了将近15分钟。他之前弄了多久不知道。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所以为他祝福祷告，说现在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你就完全得赦了。他说真的吗？他不敢相信。因为那么多年的时间，他讲谁都讨厌我，谁都痛恨我，我得罪这么多人，我能得救吗？我们说可以的，你可以得救。大家众口同声说你可以得救，你的罪不管再大的罪都可以赦免。他说奸淫可以被赦免吗？可以被赦免。骗人可以被赦免吗？可以被赦免。偷人钱财可以被赦免吗？可以被赦免。什么都可以被赦免，神已经释放你了。真的吗？他不敢相信，因为他确实干了不少坏事。15分钟之后他平静下来，你问他说你相信吗？他说我相信。他还是有点阴晴不定，但是不再像那么激烈的。像这样的福音的能力，我相信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得到的。表达方式可能不一样，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跟这些人的表达方式可能不相同，可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真渴慕啊，众人都想摸他，因为耶稣有能力，他有赦罪的权柄，不是像电一样的能力，他有赦罪的权柄，那是战胜过所有的邪恶，战胜过所有的恶势力，战胜所有撒旦各样的捆绑的，那是真正的释放。不摸着耶稣不会有能力，不管是谁，不让耶稣摸着的人也不会有能力，不管他是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有几个建议，第一个还是老生常谈，让我们今年还是一样天天读经祷告。这个你可能听了不知道几千次了，那容许我再老生常谈，或者我不是太老生， 容许小声长谈，天天读经祷告，因为那是我们的基础，不用担心你会读太多。第二个，固定聚会还是老生常还是小声长谈，一个月不要只聚会两次，一个月不要只聚会三次，凡有聚会不停止聚会，除非你有特别的事情，否则不停止聚会。主日崇拜神所定的。第三个，若许可，在你每一天当中或者每一个礼拜当中，至少分别出来一段特别的时间，不用太长，三分钟也可以，五分钟也可以，但最好差不多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是最合适的。你有一段时间不受其他的时间搅扰，你在神面前好好亲近默想，操练亲近神。如果一天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其实一天抽个15分钟30分钟不是那么困难的。你不一定说一定非读经祷告，你就是在神面前默想，在神面前安静，你想什么都可以，只想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一个礼拜当中如果不行，一个礼拜找一个时间也不困难，最好就是礼拜六预备明天第二天的主日崇拜。你想想看，神在你身上有多大的恩典，神在你身上有什么话语，有什么功课，追求亲近他，求神眺望那起初的爱心跟火热，渴慕神，因为我们想摸着耶稣，要被耶稣来摸着，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我们一起起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唱三一颂。进入他同在，也领受神的祝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一年的开始你就召聚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要来听你的话语，要来见你的面，要来得到你的恩惠，做我们学识的帮助。愿你这样施恩保守我们众人，就在每一天的行事为人生活动作存在上，都有你自己恩典的记号，带领我们或高或低，但都成就你自己的美意。无论是得是失，我们从当中全部得到你自己丰富的祝福，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叫我们这次立志今年更加的渴慕你，立志天天这样的寻求你，因为你是美善，我们尝过这样天恩的滋味，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既然得了美善，就每天这样见证你自己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愿你自己施恩怜悯，主叫我们未来一星期的生活动作存留真的在乎你，能够活出那与门的招能够相称的生活，圣洁是得你喜悦的。求你保守，求你祝福，求你使用。唯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就常如此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